那里就是你爸爸所在之处，他被划入背景之中，隐身在你脑袋后面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哪里？但你永远不能回头一看，从头到尾再播一次，从头开始，让我如愿，拜托。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我是唐。好久不见，最近是一直在做田野。其实集中又高密度的做访谈是一件非常消耗社交精力的工作，访谈过程中需要全程专注，而且要保持热情。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获取大量新信息的冲击感，但是等到进入田野中段，所有人的故事就越来越相似，脸就越笑越僵，晚上回来就什么表情都不想做，什么话都不想说，整理整理记录，然后机械的刷刷视频，就飞快的睡了。所以停更的这段时间，我也没有看多少专业以外的书。昨天呢，收到了一个 ID 是 SYH 最棒的听众私信，问我什么时候更新，所以今天也是鼓足了勇气来录音了。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国作家安东尼·马拉的作品《我们一无所有》。这本书出版于2015年，出版之后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和奖项，据统计好像有29个奖项，比如《纽约时报》年度好书，《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柯克斯书评》年度最佳小说，《美国国家书评人》年度最佳，《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文学奖》，《美国国家杂志》年度小说奖等等。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是2018年2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最开始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在去年年底看豆瓣年度读书榜单的时候看到的，好像是什么年度高分还有热门图书之类的。当时我是看这个榜单收了一些书，但是都拖拖拉拉，很多都没有看。我们一无所有也是我最近才看完的，看完之后发现这本书有3万多人标了想看，但是只有2000多人标了看过，就觉得啊，和我一样收书又拖着不看的人还是挺多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安东尼·马拉。其实这位作者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百科内容。他出生于1984年，算是美国的80后作家。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又获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艺术硕士，现在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小说创作。马拉在东欧居住游历的经历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2013年他的处女作《生命如不朽繁星》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最佳处女作奖，并提名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我们一无所有可以算是他的第二部作品，这是一部和回忆相关的书，由一系列故事串联而成，这些故事横跨不同年代，从斯大林执政到苏联鼎盛解体，到普京上台，再到车臣战争结束，主人公是不同的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和故事彼此之间又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从圣彼得堡到车臣，最后到太阳系的尽头，故事里有肖像画家、芭蕾女伶、帮派分子等等等等，这些人跨越四代，人生又彼此相连。在所有这些故事里，我最喜欢第一个故事《花豹》和最后一个故事《终曲外太空》。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主人公是肖像画家罗曼，他虽然技艺高超却没有什么才气，最终被苏联官方聘用，专门负责删除官方照片和艺术作品中的意见分子，可以说就是人肉 PS。 他需要把这些不被允许出现的人涂抹掉，融入背景，或者变成别的什么。然而终于有一天，罗曼删除的对象变成了他的弟弟沃斯卡。弟弟消失之后，他去拜访了弟媳和自己的侄儿，随后他暗暗做了一个决定，把弟弟的形象保留下来。2年过去了，他把沃斯卡的形象悄悄嵌入了数百张经由自己审查的照片和画作之中。弟弟的面孔时而年轻，时而衰老，时而在人群中听演讲，时而在工厂里工作。而在现实生活中，弟弟已经永远消失，但在这些经过审查的画作中，弟弟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1936年，在一次删除一位芭蕾女伶的任务中， 罗曼遭到举报被抓，被指控为波兰间谍，自己也因此消失。那接下来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中的一些片段。1931年8月，有人知会我，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将在两个星期内因宗教激进主义被捕。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已经结婚，太太怀了身孕。他们把他的地址交给我，这是一个侧探，绝对错不了。革命之后，各个行政区之间严重失联。如果我规劝沃斯卡，如果他逃往圣彼得堡，他说不定可以逃过一死。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袭他的公寓，发现他不见踪影，他们肯定转而找上我。我相信绝对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为如果我开始怀疑，如果我认为他们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事件通报，好让我警告沃斯卡，因为如果我开始这么想，结果都是黯淡而凄凉。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行之后，一批人带着一个褐色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领头的人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他们在我左右两侧坐下，长沙发感觉像是警车的后座。其中一人打开信封，把一张照片推出桌缘，被热气烫出一圈焦黑的咖啡珠。我若是倒抽一口冷气，肯定是出于讶异、惊愕，或是某种忽然在心中翻腾的悔恨。光是那一年当中，我已经修正了上千张照片，但他们全是陌生人，跟我毫无关联。递过来的照片拍摄于1906年的一个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门休息一天。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车从巴甫洛夫斯克前往圣彼得堡，到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妈妈的点子，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她想出来的，这个点子也不例外。相机拍摄出来的人物，单单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达他终身信奉的乐观进取，画笔绘制的肖像达不到同样效果。他戴着孔雀羽毛的头饰，照片之中头饰散发出浅灰色泽。我站在他面前，脸上一抹浅浅的微笑，就连那个勒在脖子上的领结也扼杀不了有人等着帮我拍照的喜悦和兴奋。我弟弟戴着同样款式领结，脸上同样浅浅一笑，顶着一头草草梳理的乱发，一张大脸只看到高耸的鼻子，别别扭扭地站在我旁边。他透过相机的镜头凝视，望穿时间，迎上我的双眼，我却只能动也不动，坐在处死他的这群人之间。我确定你认得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说，我相信你知道哪个人必须被修正。到了这个阶段，我已舍弃墨汁，改用喷枪，光是涂掉他的面孔已不足够，那团掩盖面目的乌黑薄膜等于是承认这个人可能存在，而这种主张本身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当之举。历史是个我们始终动手修正的错误。我被带到工作桌旁，我非得现在就修正吗？我问。创建美好社会的劳动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闲，他对着桌上的甜点皱眉，我们也没时间吃蜜枣。我抚平照片，为喷枪注入颜料，有如帮手枪装上子弹。然后我秉持奥图曼帝国微图画家的耐性，一笔一画地修正我弟弟。我从他的黑皮鞋着手， 慢慢将皮鞋退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来是他的袜子和马裤。我们的爸爸站在他旁边，我拿着喷笔稳稳地慢慢地勾画出一个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长裤的图形，遮盖住我弟弟。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涂掉沃斯卡，而是将它藏进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肤紧贴着我们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无事。我想起小时候我帮他素描，他生气，眼泪汪汪，精疲力尽，懊恼，宽心，喜悦的时候，我用糖果作为酬赏，叫他当我的模特。作画之时，我感觉他心灵的精粹借由我的画笔忠实地呈现在画纸上。我觉得我跟他从来不曾如此亲密。当我弟弟的脸孔消失在爸爸的衬衫中，我看着那个站在他旁边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当男孩透过镜头望穿未来，看到自己变成这种人，他会做出什么评断？在那一刻，我100%确知，我已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当局，我的信念不可动摇，我的忠诚不容置疑。因为如果此举是个错误，我们这么做全是徒劳，那么整片波罗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涤我们的罪恶。完工之后，我把修正过的照片交给资深特务，他从头到尾都紧盯着我。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他边说边朝着灯光举起照片。他们怎么说？从一片空白之中发掘一张脸孔不算厉害，把一张脸孔置回一片空白之中才是本事。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某种天才。最后一个故事则发生在未知的年代。主人公科利亚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小镇青年，出生于1970年代，生活在俄罗斯最北端的小城基洛夫格勒。在这里有12座巨大的烟囱，终年浓烟滚滚，这些烟囱环湖而立，湖里囤积了大量的工业废水，湖面布满了化学药剂。环绕基洛夫格勒的是一座白森林，这里的树木全是钢铁的树干，塑胶的树叶，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气味。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大多为本地的镍矿工作，平均年龄不过40-50岁。年少的科利亚也曾经有着青年人的傲气，他的女友葛丽娜正是当年被罗曼删除的芭蕾女伶的后代。然而在科利亚入伍之后，葛丽娜成为寡头大亨的妻子，回到家乡的科利亚成为当地贩毒黑帮的成员，随后又以佣兵的身份重新入伍，回到车臣。在战火纷飞之中，科利亚踏上地雷，在爆炸中升上外太空，来到了太阳系的尽头。这本书前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实的，最后一节却以外太空结尾，第一反应可能是有一点跳脱，但是前文其实已经对科利亚和宇宙的关系做了很多铺垫。真的读到最后的时候，反而会很真诚地希望科利亚真的去了外太空，以这种方式结束他的一生。也有可能是出于作者对于科利亚这个人物的偏爱吧。那接下来也和大家分享一小段这个故事里面的片段。从塑胶外壳中取出卡带，献给科利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集。插入卡带，转动按钮，按下开关，呼呼隆隆的扬声器中传出他的声音。没错，是他。 他扯着小野猫般的嗓门，胡乱哼唱着胡桃夹子第一幕的进行曲，好像失心疯的聋子或是神经病。他的声调如此激昂，如此高亢，令人怀疑那副纤细的身躯怎能发出这种声响。然后你也插一脚，起初只是打节奏，接着加入你自创的无音调伴奏，你胡乱敲打，节拍抓得还不错，但是五音不全，连一个音都唱不准。碗盘哗啦哗啦，好像敲锣打鼓。原来你在葛丽娜的厨房里，我看到了。你不可以听着进行曲跳华尔兹，你曾在雾气蒙蒙的水银湖畔说，但我教你怎么跳舞。卡带一拨到底，我就倒带回到开头，喃喃跟着你一起哼唱。我一再倒带，直到能源耗尽的警告灯在尘埃中投射出一道圆弧暗红的光影。我按下播放键，在你渐渐迟缓、语音失真的声音中，我知道是时候了。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我的末日将至。你已经等待我航经火星、木星和土星的每一个星环，我穿越整个太阳系，只为了聆听你和葛丽娜糟蹋柴可夫斯基。我知道这样真是愚蠢，真是荒诞。如果世间真有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这卷卡带。如果天赋真的有个声音，那就是你和我说的话语。我曾亲吻的锁骨包含着钙，晕红的两颊包含着铁，我们在一个个原子之上印上我们亲密的标记，殊不知它们源自一场惊天动地，至今依然在宇宙中留下虚无的大爆炸。闪闪烁烁的光子承载着回忆，穿过漫长漆黑的虚无，传递来自远古的光芒。我们也将随之同行，因为我们也是一个个微小而神秘的粒子。哪一个梦境之中，宇宙空旷的边际保存了这个活力盎然的回音？哪一句祷词之中，最后一位幸存者不至于孤零零的死去？哪个人想象得到，你会和我一同置身在离开地球如此遥远之处，共享地球无尽的恩赐？从头到尾，再播一次，从头开始，让我如愿，拜托。整部小说充满了荒诞、矛盾和幻想，但又真实、冷静和残酷。书中八岁的薇拉举报了自己的母亲，声称妈妈闯入军需处，带着100公斤面粉和一个塞了12只活鸡的布袋潜逃。真理报在头版赞扬薇拉告发她妈妈的叛国行为，这成为薇拉这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然而事实上，她的母亲只是窝藏了一小袋鸡蛋粉、一手掌面粉和一方块奶油，而且这一切只是为了给薇拉烤一小块生日蛋糕。薇拉的女儿莉迪亚出生在苏联鼎盛时期，在苏联解体之后，她成为邮购新娘，远在美国寻找新的生活。遭到抛弃后，莉迪亚重返基洛夫格勒，却在无意中泄露了毒贩包装毒品的地点，在白森林的深处被科利亚处决。这些人物的面孔清晰又模糊，书中曾多次提到回忆是唯一真实的资产，然而故事中讲述的历史和回忆就像是经过罗曼删改修复的画作，遭到一层又一层的涂抹，究竟什么才是真实已经无从得知。我在读这本书之前没有去了解作者的情况，看到书中讲的是苏联俄罗斯车臣的故事，就想当然地以为作者是俄罗斯人， 所以发现作者其实是美国人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我没有去探究他到底和这片土地这些记忆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他会想要写这样的主题，可能在他的采访里面有说到过。最后呢，我想说一下阅读过程中感觉到的一个小缺点，可能对其他的读者来说是优点也说不定，就是这本书的结构非常精巧，有点过于精巧了，显得有些刻意。事实上，不同的小故事，不同叙事主角彼此之间有隐隐的联系，所有人物串起来勾勒一个时代的侧面，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手法了。刚巧我再上一本看的《时间里的痴人》就是同样的手法，甚至很多电影里面都有这样的结构。当然不是说这样的结构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这样的结构会比较考验作者的统筹能力。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这些故事并不是个个都出彩，连接起来也会有一点点乱。当然具体怎么样大家可以去读一读。作为一部时代跨度这么大的小说，300多页真的是很薄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Виноградную косточку в теплую землю зарою, И лозу поцелую, и спелые гроздья сору, И друзей созову, на любовь свое сердце настрою, А иначе зачем на земле этой вечной живу?Собирайтесь-ка, гости мои, на мое угощение. Говорите мне прямо в лицо, кем пред вами слыву. Царь небесный пошлет мне прощение за прегрешения. А иначе зачем на земле этой вечной живу?Красном своем будет петь для меня моя дали, В черно-белом своем преклоню перед нею голову, И заслушаюсь я и умру от любви и печали, А иначе зачем на земле этой вечной живу? И когда заклубится закат по углам залетая,Пусть опять и опять предо мной проплывут наяву Белый буйвол и синий орел и форель золотая А иначе зачем на земле этой вечной живу?Зачем на земле этой вечной